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亲爱的家人好，我是苏小燕。使徒行传十七章已经查考完毕，后面的部分记载雅典人听完保罗的讲道以后所产生的反应。有的人讥诮他，嘲讽他，有些人表示想要再听，几个人贴近保罗，愿意归信主。传福音让他们认识耶稣是信徒在世的一个大使命。不过我们俯心自问，每一次想要开口给还没信主的家人或朋友传讲好消息的时候，会不会有拦阻？心里会不会犹豫？会不会担心被狠狠拒绝呢？撒出去的种子什么时候会结果子，甚至能不能结果子，从来不是人所能控制的。我们人只管勇敢地传，尽力地撒出去，哪怕一个人信也好，十万个人信也都好，关键在于我们愿不愿意走进人群介绍基督。今天周牧师将会带领查经组员进入第十八章，保罗离开雅典去到另外一个新的城市，并在那里遇见一个人。那就让我们跟着宣教团队继续把福音广泛流传。邀请你收听第五十一课，代职侍奉。
观察、
解释、
灵活应用神话语，
欢迎你来一起查考
《使徒行传》。
归纳法小组查经，
圣言圣宴。
是的，我们三十分钟带着谦卑追求学习的心呢，又跟听众朋友见面了。我们先简单的自我介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贤。
我是小燕。
我是郑芷梅。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是的，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请你打开新约圣经使徒行传。今天呢就来到另外一章了。今天是第几章啊？组员们应该都知道哈。
今天我们来到第十八章。
是第十八章。十八章前面呢有四节是一个小段，那么我们先一起读十八章的第一节，就是保罗不断的旅行步道呢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了。十八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
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
好，就很简单一节。那么写圣经的路加呢就告诉我们说，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但是他写的呢，我们中文圣经前面还有四个字啊，是哪四个字呢？很简单的，
这是以后。
这是以后是什么事？就是上一次我们查考过的啊，就是在雅典那个地方啊，保罗讲到的地方名字叫
雅略巴谷。
是的，小燕说是雅典的啊，雅典的雅略巴谷。
对，
大概就是知识分子或者是法官或者是一些人聚集呢，判定一些新的思想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希腊罗马文化呢有这样的地方。我们还记得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况吧？
保罗就心里着急，因为他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他发现所有人都是拜偶像的，而且有很多人造的神像，发现他们很相信两个哲学派，就是伊壁鸠鲁和斯多亚派，跟我们所信的信仰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所以呢，保罗就用一个很聪明的方法去告诉他们，你们现在信的主到底是什么，你们到底知不知道，用了一种自然宗教的方向去跟他们说耶稣。
还有他是用未师之神
啊，
四个字反问他们。
对，很丰富的使徒行传十七章呢，结论的那一段呢，就是有人信主有人不信主。我们重温的时候呢，特别邀请了我们两位同工呢，做了一个简单的短句，大家喜不喜欢跟着我们一起呢，回到两千年前的雅典雅略巴谷附近呢？
哇，很好啊，很想去，
就是穿越呢。
对啊，那我们就回到未来吧，我们来听一听。
不是回到过去吗？
回到过去。
太好了，看今天的天空特别的晴朗，彩云又格外的美丽。哎，大蚂蚁，你说是不是？
对呀，我也觉得今天的雅典与平常不一样。哎，怎么每一个角落树木花朵和那边蓝蓝大海都特别漂亮啊？
哎呀，真的像保罗刚才说的，宇宙万物是神创造的，他把生命给我们，我真有福气啊，能够认识真神上帝。现在呢，哎呀，看一切都不一样喽。
对呀，这叫新生命。哎，丢尼秀大人，
哎，
你以前来亚略巴果常常是愁眉不展、心情沉重的样子，自从听保罗讲道以后，哎，真的不一样了。
哎，大马里啊，我同意，非常同意啊，真奇妙啊！不知道为什么，保罗介绍天地的主，他造人类，而且教我们寻求神的时候呢，哎，我就感到特别的合理，像有智慧的火花一样。当叫我们悔改相信复活的主呢，我就马上接受的啊，整个人呢，哎，这个感觉真不一样了。
这就是真神上帝离我们个人不远的真正经历吧。
对，他就在这里。
那我们的神就离我们不远呢。没有信主的人要记住啊，刚才说的，他在我们当中，他就在这里。那位大马里姊妹是谁的声音，能够听出来吗？
那也是谁呢？
大马里来到我们，
已经出现了，
来到我们当中了，就是小燕。
我从古代穿越回到现代，一起做圣言圣言了。
我们这个是穿越广播剧啊。
对啊，那位官呢？我们说雅略巴谷的官也信了主，名叫丢尼修啊，是我们的罗文辉大哥扮演的。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啊？
我觉得很奇妙，因为回到希腊然后听着中国的音乐，
好像是雅典受了我们唐朝，哎，那汉朝，那个时候是汉朝的，
对，应该是
影响有中国音乐的，
已经传到那么远了，
中国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啊，有这个感觉。无论怎样要传福音，那么我们记得在雅典呢，保罗传了福音，所以十八章一节说这事以后呢，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那么我们简单用几句讲一下哥林多最重要的特点，哪一位可以给我们讲一讲我们所认识的圣经里面的哥林多有什么特点？
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
对，保罗写了两封书信，还有哥林多这个城有什么特点？
非常繁荣的城市，因为它在港口中间一个瓶颈的地带，所以有很多的生意来往，
是商业大港，
是
生活呀，或者是物资啊比较丰富。
是的，
有罪恶，有娱乐事业的发达。
我的感觉就好像现在的大城市一样，就是我们中国的北上广深那些城市一样。不知道我的比喻对不对？
北上广深，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北上广深。
姊妹这是第一次听
了。我刚才听我看到姊妹的眼睛呢也在那里北上啊，往北走。
年纪大了。
不是。
不能贴近现在的新闻呢。
真的晚上的夜上海，哇，真的不能够想象。
所以我就觉得哥林多好像是一个很繁华的城市，就如果用今天的角度去看，就好像今天的北京上海这是大城市一样，
或者是广州深圳，但是没有讲香港纽约伦敦。那来到这里呢，圣经也是很宝贵，它就在这样的一个大城市里面讲到非常现实的需要，就是工作、收入跟工资这一类的话题。所以今天呢，我们从使徒行传十八章一到四节呢来看代职侍奉。下面呢继续的两节呢，我们用轮流的方式来读吧，第二节跟第三节。第四节我们先留着等一下再读，我读第二节，请我们的组员读第三节。第二节说，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七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
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
保罗在哥林多遇到了谁？
遇到了，认识了一对朋友，是对夫妻，丈夫叫亚居拉，妻子叫百基拉。
好，他们有什么特点呢？他的描述跟记载里面。
第一次从经文里面发现保罗原来需要工作的，我一直没有猜想，哎，到底他的钱从哪里来？到底他是不是
他怎么生活的？
他的钱是从天上来，还是有人救济他？现在这里就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答案。
所以保罗如果填一张什么申请表啊，有职业的话呢，我们根据这里呢，就是说他的职业三个字：
执帐篷。
对吧，执帐篷。那么这个职业呢也不是自己一个人或者少数人的职业，因为在这里说，哇，从罗马帝国的首都来的人雅居拉，他的行业从事的呢也是执帐篷，对吧？
对。
所以呢保罗因为有了同业的人，他们就容易说，哎，我们就开一个，广东话叫摊档啊，中文话叫什么，我们开个小店铺吧，对吧？或者是我们找其他的人资助，我们就合伙，有这个伙伴呢，生意的伙伴就开始工作了。我看呢，或者我问大家，其实经文有讲啊，谁是主要的这一方面的职业的，我们说股东嘛，谁是主要的人？保罗是主要的呢，还是亚居拉是主要的？
应该是亚居拉吧。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本是嘛，原本就是嘛。但是保罗我们在这里知道他是制造帐篷，但是他可能平常没有做这个行业，平常都是教书嘛，去传道嘛。
好像在雅典没有记载，在腓立比也没有记载，在腓立比是在监牢里面，在雅典呢刚才是在亚律巴古。
所以这个是我的想法。
还有他说了保罗投奔嘛，投奔他们嘛。
对。所以他们是有做帐篷，那么保罗因为会这一个行业的相关的技术训练，所以呢就加入了他们，就是小燕讲的投奔了他们。
我觉得保罗学习这种手艺很聪明，就为什么很多手艺他不学，偏偏学这个呢？你跑到哪里都可能为生的，需要是很大的。
是吗？
哦，市场，你这个
市场是很大的。
为什么？就是
你推测
还是有其他的经文？
我查过一些，那些帐篷呢是给谁的呢？谁会买呢？就是士兵啊，罗马军队会买的，所以你不怕没人买。如果你是像彼得是捕鱼的话，休渔期你就没饭吃，就不能赚钱，这个很好啊，他到每个地方都能制帐篷。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今天讲帐篷呢都是年轻人去露营去玩耍
的，
全家人去露营的时候，但是刚才提到军人需要帐篷，因为罗马帝国是不断的去征服周围的其他的领土，当时已经到了西班牙，甚至到了欧洲、英国，这罗马帝国不断的扩散，所以这个作战打仗啊，士兵也不是几十个人嘛，一出去上万的，对吧？
对。
那么所以他们需要帐篷，再加上我们的想象了， 一般老百姓或者稍微要做生意的，我们在照片上看的很多了，他们的市场啊都是很多都是帐篷嘛，
嗯，
对吧？所以呢这个市场是很大的，保罗也是这个行业。但是我知道啊，纸媒有解释，就是古代犹太人的老师拉比、有关的这个工作，请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对啊，因为犹太拉比啊，他们讲学是免费的、不收钱的，那么他们怎样去维持他们的生活呢？所以他们从小到大必须要学一门手艺，所以保罗也要学那个手艺了。
我们当中也有人有手艺的，
谁、
我现在在看小
贤，
小贤你好像你自己说吧，你的手艺是什么？除了播音，
我的手艺
传福音之外还有什么？
其实也不算一门手艺吧，
弹吉他吧，
只是我的兴趣了。
尤克里里，
有时间研究研究。
你可以教小朋友对吧？
对对对。
那小朋友啊、细节我们就不要说了，他是挺专业的。
不是啦、
小燕有没有其他的可以工作的特技？
教普通话，
教普通话。
对，
在21世纪会普通话，这个世界有其他好几十亿的人呢都在学普通话。我们看电视，很多其他国家的这个领导人相关的人都在学普通话。好，那么保罗呢，他因为这样呢，他就跟他们一起工作，所以呢和他们同住做工，这是第三节。在这里我们停一停，保罗他代职，有没有侍奉？
他有啊，
在第几节？要根据圣经，我们是观察圣经。
在之后的第四节就可以看到了，他每逢安息日的时候呢，保罗呢就在会堂里面辩论，尝试劝化犹太人跟希腊人。
对，
我想这个也是侍奉吧。
对，这就是18章的第四节，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所以呢保罗平时是跟亚居拉、百基拉工作、然后呢安息日就是传福音。那我们就从这里呢说保罗是代职侍奉、那我们讨论代职侍奉之前呢我们再多看一两处经文。就是保罗讲他工作的经文呢其实是很多的。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往后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因为保罗说他是很辛苦很劳碌，因为又要预备律法书讲道传福音，那么又要工作，身体当然就很疲累。第二章的第九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九节找到话呢，我们一起来读。来，
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这里讲到他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那昼夜做工，当然我们以前不看这里《使徒行传》18章的话呢，以为他昼夜传福音了，对吧？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呢，他是有真的是为工资、为生活而做工，因为他的确是指帐篷嘛，跟亚居拉、跟百基拉。另外，在哥林多前书也有，我们就不读了。整个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呢，是讨论保罗讲工资的问题，讲工作、吃饭跟工资。好了，我们在这里就讨论传道人一面工作一面传道，好还是不好？在什么样情况之下，一面打工一面要传福音，各有优点和缺点。但是保罗的确在哥林多这么做，而为什么是在哥林多这么做，其实也跟我们前面讲的哥林多城市的景况也有相关的关系。
使徒行传，齐来作答，一章一个问题，答对送你灵修书籍。听清楚了，
第18章问题是保罗的第三次宣教旅程到了哪些地方？
欢迎你透过电邮圣言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前面请注明圣言两个字。
快点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吧，
赶快赶快啦！
好想我更认识你， 好叫我更认识你，因为身在圣经中已显露你自己。好叫我更认识你，好叫我更认识你，因为身在圣经中。
侍奉跟职业是可以融为一体的。
嗯，
因为很多人说基督徒本身你就是一个全职侍奉的人员，无论你在职场上那是神给你挑选的工作，你也能在你的岗位上侍奉神。
对，因为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种侍奉嘛。
所有的传道人如果都工作的话，他的时间投入在传福音方面就肯定是少了。
那当然现实一点说，你不可能请假跟老板说我要回教会侍奉，那老板肯定不会让你这么做的。
嗯，我这样补充，谢谢小燕的讲法，我基本都同意。在两种情况，至少两种情况上呢，是代职侍奉。一个是当地呢没有基督徒，也没有教会，这是第一，所以你要工作，你要有自己的收入嘛，对不对？第二呢，就是当地那个地方的生活水平、生活指数很高很高，
嗯，
对不对？如果是我们到农村没有教会也不要紧呢，我们简单的一点积蓄能吃饭能睡，开支不是很重的。
嗯，
但是现在保罗来到哥林多，可能哥林多的开支一碗饭啊或者一个面包都比在别的地方还贵，因为它是大城市嘛。
是，
所以呢保罗就跟雅居拉刚好又碰到雅居拉跟百基拉，大家同意吗？
嗯，同意。
当教会稳定了，弟兄姐妹多了，好像菲利比嘛，有一位很有钱的姊妹啊，做生意的女老板，
吕底亚，
紫色布匹，
对，吕底亚。那吕底亚她就贡献她的住处，可能她家真的是很多房间，就强留保罗跟他的这个福音团队住在那里。那么住跟吃一省掉的话呢，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菲利比的情况是这样，但是在哥林多就不一样。
嗯，但牧师，我想问问，如果回到现代，我们会不会称传道人为一种职业呢？
嗯，大家怎么样想？小贤跟姊妹，传道人算不算是一种职业？
当你登记要交税的时候，就是一门职业了。
填表的时候，
填表的时候就是一门职业了。
它在归类里面是属于宗教类，
宗教类，对。
还有的呢是属于教育啊，学校有的基督教学校啊或者相关，因为它教圣经嘛。
是。
小燕的问题，如果姊妹没有反对的话呢，我们就要按小贤所讲的，你可以接受吗？
可以
啊。
因为是要领薪水的吗？
对，有工资了，有收入了。那这个薪水呢？这个经文我们今天就必须要看。看来也跟弟兄姐妹分享，如果弟兄姊妹有不同的看法跟疑问的话呢，可以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一起继续的探讨。哥林多前书九章，整个第九章我的传统圣经加了一个标题，保罗在何事不用自由，其实就关系到他的工资跟收入跟工作。但是呢，在十三节到十四节那里有这样的记载，一起读九章十三十四节，我们慢慢的读来。
你们岂不知为生事劳碌的，就是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
刚才九章的十四节后半句，靠着什么养生呢？
福音。
对吧？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你耕田的靠着田里的
农作物
养生，对吧？你做教育的教学的老师靠着教育的学费啊，对吧？相关的这个收入来养生。所以呢，小燕提的那个问题呢，我们的答案呢也有圣经根据。传福音，全职传福音的应该是靠着福音养生。
嗯，耶稣很早之前也跟门徒谈过这个问题，路加福音十章他不是派72个人出去吗？
是的。
然后跟他们说不要带钱，什么都不要带，因为工人
得
工钱是应当的，
对，
不是从这家搬到那家，所以呢侍奉人员是需要薪水的。
我们也讲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是很合理的，电台的同工都有工资的， 那小仙也在笑啊，哈，
就
是很合理，神也供应我们，所以我们能够长久的不为衣食住行去另外打工，另外支帐篷到工厂上班，再来播音，不然的话我们越播音呢越劳累啊，
那消极。
对啊，所以我们把最好的献上。在我手上呢有一个资料说呢，亚居拉跟百基拉呢，他们应该是中产阶级的商人。前面我们讲支帐篷呢都大概也讨论过了，保罗的支帐篷的这个用户呢，除了是军队军人之外呢，也有一些有钱的大户人家呢，喜欢买新的帐篷，好看的帐篷，
是
流行的帐篷，
是供他们去外地的时候用吗？
我不晓得，
可能在布置那个花园吧，
他们的花园，或者儿女结婚了到罗马去住的时候去运送一大批好的帐篷，
是吗？
对不对？
做凉亭啊，
对于现代人可能会不明白，因为我们帐篷通常会只是流浪，能想象到是大户人家，
对，
不是现在餐厅的很多的好漂亮的帐篷啊，
咖啡厅的门外跟大街的那个，就是欧洲
现在的布置是这样，
坐在是的。
无论怎么样，保罗执帐篷来供应他的需要，在这个昂贵开支的哥林多，他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呢，我们也不要排斥。当然，这是教会还没有建立起来的。另外一点我要提的，就是今天登场的两个人，亚居拉跟百基拉，在圣经出现了多少次？大家还记得吗？
六次。
六次，对，小燕说的。但是这六次呢有一个特点，我们初次查考的话呢必须要提一提的，有什么特点？
我看呢好像是妻子的名字放在前面的次数好像比较多一点。
举例子，就在十八章里面就发生了。
对啊，
下一次十八章讲到这一对夫妻的经文呢是在下面，在下面呢十八章
十八节。
对啊，小贤提出这个重点，你给我们读出来吧。
好，第十八章十八节，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基格里剪了头发。
啊，这节经文其实有很多背景啊，但我们的重点呢，谢谢小贤给我们读的，就是夫妻名字的顺序排列有了变化，什么变化？
百基拉排在前面，
很特别。
Lady first。
对啊， Lady first， 这妇女我们推测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妻子的名字在丈夫的前面呢？
妻子赚钱比丈夫多
他的名声比较大，
他比较那个有领导力。
我从一方面去说的，就是在团契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姊妹都比较活跃的嘛，去探访啊，去关怀啊，可能是这方面他做的功
德。所以百基拉比较主动在团
以前已经是这样了吗？我还有
六次提到这对夫妻，有四次妻子的名字在前面，愿我们的夫妻呢都能够同心合意的侍奉，一起工作，也一起支持传道人，好像保罗这样的人。今天呢我们的时间过得很快到了，使徒行传十八章一到四节代指侍奉我们查考到这里，下次呢我们继续查考十八章。好，谢谢收听，
再见。
再 见，
再见。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 心甘